感谢神，我奉主圣名来做一个最后我个人对这一个篇里面和刚才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结论。首先我要讲的就是第一节的后半段，那个不出于诡诈这个字，诡诈的对比就是公义，诡诈的对比就是公正正直。嘴唇会成为诡诈，诡诈的性格是跟撒旦一样说谎话，说谎话的对应就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诫命是绝对是正直公义。撒旦他在诱惑夏娃的话说出的那种诡诈，就是反对神的话，扭曲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说你吃的那一个日就必死，但魔鬼撒旦说你吃的那个日子不会死，铁定不会死，而且甚至还说神就是极度迷嘛，去吃那一个所谓的善恶树的果子，吃的会跟他一样啊，神怕你跟他一样啊。这个一种诡诈的舌头是恶人的专用品。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恶人，他在书或是在讲道上，他们会讲到批判这位神不公不义，神是怎么样的不好，从今天世界上的动乱恶人多得势，而且他们还强调是基督教的那些国家，他认为基督教那些国家他们所拜的那个神，你看他们都是欺压。他从这些话来讲到基督教里面的那个神并不是真正的公义的神，扭曲转变了，这叫做诡诈。因为人的嘴唇很容易说话，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说脏话的文化史，他说什么叫脏话，脏话就跟一般所谓的咒骂咒诅，那人会说脏话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最坏的审判，所以人喜爱用那种方式。同样的诡诈的话就是这样，人用诡诈的话来断定公义，而不是用行为来断定公义。我再讲一遍，我不出于这个诡诈的嘴唇，而恶人却是诡诈的嘴唇，这一点我们要做一个对比。恶人不是在行为上很公义，而是他嘴唇上好像很公义。所以你看看有很多政治媒体政客讲话口号宣传一大堆，多是嘴唇，而这些嘴唇就是要达到他的所谓的他背后的隐藏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看人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而不是你讲话讲得多漂亮。第二点我们在讲的是第三节，你试验我的心。我今天早上我到外面去散步，我看到了那个鸟在那边吃草虫啊。我们都知道虫鸟很多虫很少，所以一只鸟在那边抢到了它的这只虫以后，它都赶快跑啊，要躲在别的地方它好好吃那只虫，因为它怕了别的鸟来抢它。那果然等一下那个虫那个鸟又飞过来了，它又往后跑飞过去，因为它要来抢它。逃到那边去以后，它又别的鸟又来了，又要抢它的，要抢它的虫。鸟会抢食，这是禽兽。我们说禽兽，禽兽的本性就是什么？看到连别人的东西我才不管说那是别人的，我也要。小孩子也是一样，我那个两个孙子啊，小的看到大的他一定要，他不管说那个是谁的，他看到他一定要。所以小孩子跟禽兽没有什么分别，人长大了他有道德观念，他有神的律法教导，他才知道说那个是不可偷盗。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是说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有一天 我会不会因为这个食物的问题，我违背了神的律法？律法说不可以偷盗，但是可能我没有食物的时候，我要饿死了。那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工作的话，那我可能我就会我的名义啦，或是我的家庭啦，或有我的其他原因导致于呢，我可能会违背，我没有办法坚守。圣经上很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有的亲的儿母亲在饥荒的时候，他暗地里交换他的孩子，把孩子吃掉。为什么？他怕他自己饿死，他怕自己饿死，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把他吃掉。律法就在讲这件事情。当然那是咒诅，但是人为了要吃要保命，他会跟禽兽一样变成禽兽。我是在想到说，我是不是禽兽？我是不是会因为为了保命，怕饿死或怕其他缘故，我做了一些保命的事情？那神是在试验我们的这个心，在夜间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很忠诚？那这个不是人都能看得到，但神看得到。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自己来早上来想到说，我是不是胜过禽兽？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把它断定我是禽兽的鸟，为了一点点虫在那边吃。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些东西？是因为第十四节感动。十四节他讲一句话是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这似乎看起来是，这是神赐给他的。神把神的那个财宝给充满给他们，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是这里说神把他财宝充满给他，那你说他得这些东西难道不可以吗？神赐给我的我还不得吗？自己是怎么得的？我跟你讲，约伯记就在讲恶人去抢别人的，去杀害别人来夺占成为，他说的是神给他的。很多人这种观念呢、啊。不过他自己很强调，就是说你把你的财宝给他们。那你说律法是啊，律法说你行义的话，神会把财宝给他们。可是他明明又说这些人是什么的人？他说：“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世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重复两次。这个世人这个字是用这个所谓一般的成年人或是说男人4962，他重复两次，求你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世人，重复。那世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神把财宝给他，而他就非常满足。哎，他也满足于他的很多的这一个儿女，然后呢把他们的产业给他的婴儿，那这大概就是子孙三代。那祖孙三代，那在中国人来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福气满堂，真正的福气。世人所追求的大概是这样的，何况在这个地方说他是神把财宝给他们的。我要讲的就是第十五节对应，诗人求的却是见神的面，见神的形象，神本身的形象，神本身的面，比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宝还重要。但是今天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一般，他认为神给他的财宝才证明神跟他同在。反过来讲，他的好处是在神之外，但十六章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十六章的第六节第五节说亚威是我产业，是我他研究的部分，是他杯中的份。他把亚威当作他自己的份， 是因为十六节的这位基督，他认为神才是他本身的份。至于神赐给人的很多那些财宝，反而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显明去追求的那个神明，那个神明会给他们金丝的那些好处，所以他就败了，他就屈服了。当他发现到这位神没有给他今生的好处的时候，反而给他很多患难的时候，他对你说，那这样的神我不要。但基督他说，亚伯你才是我的产业。所以我们什么叫做义？义的坚持是什么？是那一位赏赐一切给我们福分，也把一切苦难给我们的那一位神。我们一般的人就这么说，神给我们的是赏赐很多好处，对我们有好处的，那才是公义的神。但如果他给我们的是夺取，是对我们是伤害，他给我们的很多的那一种不是我们自己所要料的那一种东西，我们说负面的，我们就总认为神不是义的。那你所认识的神就跟耶伯记的神差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苦难就是这种问题。当我们在祷告神的时候，我们当然应当要祷告，像阿Ken说的十三节，神要起来啊，你要实际上起来行动啊，我现在很困难啊，求你要救我啊，你要把那个恶人打倒啊。对，人应该要这样祷告，人不这样祷告那才是很奇怪。你又不是神，你今天是需要这神来拯救来保护打倒仇敌，是的。可是你把仇敌打倒，很多人是这样哦，祷告祷告到最后好像哎神真的起来了，然后把仇敌 打倒了，然后把仇敌那些产业都赐给这些祷告的人。历史上有很多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很多帝王，哎，他刚开始说他起义后也祷告他们的神啊，他们的神果然让他们起义成功，就把他们那些恶者，把这些所谓的富有的人整个迁转，整个把他斗争，然后把他全部呢夺过来，江山是他们。是的，这些恶人都被打倒，然后他们的这个产业都归他。然后呢没多久他又跟这些恶人一样，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江山，他自己的产业，他所做的跟他以前所打倒的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啊，人家那个是恶人所以该死，难免我们还没有显出恶人的本相，我们也是该死。因此我们只能说十三节求神把他打倒，十四节一定要再加上去，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传道，我们的这个中美弟兄要救我们脱离，你打倒他以后呢要干嘛？跟他们一样啊，得到亚威给他的产业嘛，然后就心满意足了，然后在那边自夸，哎，你看神怎么他可以批判神怎么样？还忘记了神，所以是三十四节有一种他忘记了神。但是十五节说，反而在苦难中的这个人他没有忘记神。那你要忘记神而有很多财富平安，还是你今天我不忘记神，但是我是还是在盼望的义中坚持的？哪一个才是你要的？当然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很多的他看不懂十四节跟十五节，他到现在为止他还认为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儿女成群一家幸福，哎，他认为这种成功那才是他今天所敬拜的神真正敬拜到神了。如果说今天他说那个教会没有两三只猫， 那个教会啊，根本神好像没有跟我们同在。对啊，什么都没有，还讲什么你们的律法？最坚持律法的，为什么神不给你们多一点？是啊，如果用这种成功的，用这一种福分的，用这一种外面的，要一定要来看，好吧？随他们吧，因为耶稣如此，保罗到最后也如此。其他的人真正在坚持的，难道他一生就能够带去什么吗？两手空空，还不是要空空来见神？好了，我们说今天赵弘基或是其他的那些人，他的教会里面有几万、几十万的，还在牛栏堂经脉，现在的副建堂、副堂还有很多了。那我问你，那如果做牲畜或是其他所谓的其他的人，他死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灵粮堂带到天堂去吗？难道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的，他能够对得起神将来的公义审判吗？这些人他们能不能来面对神所谓的这一个神嘴唇的言语？当神把他的嘴唇的言语，就是他的生命的这一个册上翻开来说，来，你的行为有没有按照神所说的话来做呢？而这些传道人他们有没有把这些话传递给他们这些人呢？没有。结果他不但不是带人来到神面前，他反而是阻挡这些人来到神面前。他的恶，他的罪，那听得了吗？所以我们宁可说神啊，我们宁可说神啊，我们人少，可是我们要向第十七章的义人说，神啊，求你听闻公义，愿公义成为我们大家在坚持立法上面，我们在行为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准则上面，我们仍然是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我的好处仅仅只是要来见你的面，因为有你自己，那比什么都好，没有你自己，什么都不好。愿神赐福给大家，当我们在将来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见面。